今天神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9:18-27。《路加福音》9:18-27，我来读。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是神，是神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吩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阿们。今天的本文是这样开始的：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在今天的经文前面，见证了耶稣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光是男人数目就达到5000名的人群。5饼2鱼，不管在什么时候，对我们来说都是能使我们期待确认主给予我们希望和期待的一个证据。虽然我们拥有的好像什么都没有，就算我们只能陷入到深深的绝望和挫折当中，只能感到人的有限的时候，我们相信主是可以让我们有丰盛的生活的主。那耶稣所行的5饼2鱼的神迹，那耶稣所行的5饼2鱼的神迹呢，并不是为了解决众人的饥渴问题，也不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这个神迹是为了阐明耶稣自己就是永恒的生命的粮食，告诉我们应该求的和应该吃的是永恒生命的粮食。尽管这个神迹的目的是这样的，但是人们还是想要强逼耶稣做王。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这个人成为我们的王，不仅可以解决我们经济上的缺乏，而且还可以让我们从罗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可以过上自由的生活。但是耶稣却避开他们，到了山上去祷告。耶稣在山上做了什么祷告呢？大概耶稣会这样祷告说：“父啊，让这些吃饱了的百姓可以过上比肉体生活所需要的饼，求更多的永恒生命的粮食的生活。另外会求你使他们能够认识到耶稣就是永恒生命的粮食，求神打开他们的眼睛。”可能为这样的内容向神祷告。路加福音当中7次出现关于耶稣祷告的内容。第一次是使耶稣开始施工生涯的，向施洗约翰受洗祷告的时候。那时圣灵好像鸽子一样落下来，并有声音从天上来。第二次是耶稣医治人的事情越来越多，人们渐渐聚集来，耶稣的名声也越来越高。 但是耶稣并没有融入到这种气氛中来，反而是避开去了旷野祷告。因为治病还有提高自己声望本身，并不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第三次是在拣选十二个门徒之前，耶稣上山整夜祷告。因为门徒们想要在耶稣之后接任耶稣的事工，为此耶稣整夜祷告。那第四次便是我们今天本文中的内容，耶稣表明了自己来世上的目的。那第五次是耶稣带着彼得、雅各还有约翰到山上去祷告，并与摩西和耶利亚一同说话的这个场面。第六次是教门徒们祷告之前的祷告。没有比用祷告来教祷告更明确的方法了。最后一次是在十字架事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在自己生命的每一个重要的时刻都向我们做了祷告的榜样。祷告就是决定信靠神的标志，而不是信靠自己的权利以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是一个向神下决心的一个标志。耶稣与创造主圣父虽然是同等的，但是作为一个人来到世上的耶稣，通过祷告更新了自己来到世上的目的。十八节下半节如此证言，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他是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提出的。这意味着比体验五个饼和两条鱼的神迹更重要的是，能否确切的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我们希望体验诸如奇迹之般的事情，但我们的生活的更新和改变不是因为奇迹，而是因为主的话语。因为主的话语是永恒的。然而根据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说法，耶稣向门徒提出这个问题的地方是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关于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我通过星期天讲到呢说过几次。这是腓立王腓立统治的北端，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单单男人就5000的，在伯塞大的旷野，从伯塞大的旷野到该萨利亚的腓立比，当作我们国家来看的话，就相当于冲州湖畔附近的田野里，耶稣和门徒们也就相当于从那里一起走向了雪月山的半山腰。这是约旦河的发源地，它的后面是巴勒斯坦最高的、高达2814米的黑门山脉的雄伟的英姿。在这个城市里，腓立用白色大理石建造了一座雄伟的凯撒庙，并雕刻树立了凯撒的像，与其他诸神一样，罗马帝国将他们作为神来崇拜。因此将这个地方命名为该萨利亚。腓立将他的父亲希律所建的地中海一带的该萨利亚的区分，为了区分开，将自己所建的城市又加上了皇帝的称号，又加上了自己的名字，所以叫做该萨利亚的腓立比。这时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所在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前面有一座宏伟的皇帝的神殿，是由白色大理石建成的。然后这里那里又有很多的神像、神坛。另一方面，耶稣和门徒却连几间草房都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来自加利利的一个木匠，还有没有什么学识的渔夫，一个税吏，这十二个门徒的出身都是非常寒酸的。这是一个形成对照的一个场面。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主问他的门徒们说：众人说我是谁？这大约在主开始他的事工生涯两年后，以色列南部的犹太人和北加利利人都看到了耶稣的作为，所以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门徒这样回答他们所听到的话，十九节这样证言，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又活了。这是当时第三者对耶稣的评价。施洗约翰所说四百年出现的属神的人，他的消息震惊了人们。当人们听到了施洗约翰的信息时，他们都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在约旦河那边排队受洗。这意味着耶稣是一个可以与此相比的人。先知以利亚在亚哈王和耶洗别王后，在实行全国性的实行拜偶像的情况下，以利亚独自在加密山和侍奉巴利的450人先知单独对抗，并且证明是上帝就是神。还有以利亚还救活了死了的孩子。因此人们把耶稣所行的事情等同于以利亚所做的事情。被称为是先知的古时的一个先知，是为了表明耶稣像先知们一样，是为了传达神的话语被召而来的。耶稣若是听到人们对他的表达，会有什么想法和感觉呢？这些表达都不是正确体现对耶稣的告白，从某种意义上是对耶稣极大的侮辱。如果指着某一个中学生说他数学非常好，数学定式大多都能解，那可能是对那个学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夸奖。可是如果是在爱因斯坦或者电影《美丽心灵》的实际主人公约翰纳森的大学者面前，却不知道他是何等人，就说这个人数学非常好，数学专业的大学生不容易解的问题他都可以轻松的解开，那就成了极其轻视爱因斯坦和约翰纳森的说法。又对某个牧会者说那个人是施洗约翰、先知以利亚或者先知里出现的先知一样的牧会者，那就是牧会者难以承受的过度的称赞。而作为创造主，是永远的道路、真理、生命的耶稣，说他是像施洗约翰，说他是先知，那是把创造主耶稣拉到被造物的位置上，好似一种侮辱。因此耶稣又问门徒们，二十节上半节如此见证，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对于这个问题，门徒们有些慌张失措。事实上，耶稣听到最多的称呼不是施洗约翰、以利亚、先知这样的称呼，而是说他是喜欢吃、喜爱喝葡萄酒的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样之类的称呼。门徒们选择了其中最好的回答。可是耶稣又重新问他们时，门徒们不知道他是为了要听什么答案才这样问，也许他们也许互相对视眼色。耶稣问与自己在一起两年多的门徒们，对耶稣他们是怎样理解的。对于这样的提问，门徒们的代表彼得如此回答，二十节下半节如此见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基督。这个告白，这个基督的告白是最贴切的，对耶稣来说是一个最贴切的告白。基督和弥赛亚是同样的，也就是在旧约无数次预言的拯救人类的那位。基督按照字面的意思是受膏者的意思。旧约时代受膏被立的职分有三种，祭司长、先知和王。耶稣是基督，是说明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承担这三个职分。祭司长是处于犯罪的人与神之间，在人的一方起到连环作用的人。祭司长通过牲畜的血和谷物代替犯罪的百姓向神求饶恕。然而永远的祭司长耶稣借着自己的血向神献祭。牲畜的祭物是有限的，借着牲畜献上的祭祀也只能是有限的。又因为耶稣是永远的，所以借着他一次流血，我们就永远得到了饶恕。先知是处于神与罪人之间，是在神一方的发挥联合作用的人。这个工具就是话语。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传神真理的话语。耶稣在世上只是生活了33年，其中他的事工生涯只不过是3年。主耶稣不是学者，也没有写一本书。然而他所教导的话语在过去2000年期间改变了人类历史，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因为使他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那是因为他的话是永远的真理。王是治理的人，主来到世上不是为了争取犹太独立进行治理，也不是为了夺取罗马皇帝的位置统治罗马帝国。主借着他的宝血永远拯救我们，为了永远主管我们而来。总而言之，这就是基督。耶稣听了彼得的告白，不允许他告诉任何人。对于他的生平将如何展开，22节如此见证。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苦难、死亡和复活 再加上童贞女所生，就正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我们过信仰生活，比这些更关心耶稣所做的事情。平静加利利湖的狂风完全医治了被群鬼所缚的不穿衣服生活在坟茔之间的人，活着就像没有活着的人，恢复了患十二年血漏症什么也没有剩下的女人，恢复了她的有病的身体，使她能够得到了健康，并且人们也关心耶稣救活管会堂的雅鲁十二岁的女儿。更何况借着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了 只算男人的数就有5000人，这么很多的经验，有很多时候有人就把这些的经验作为我们信仰生活的根据，然而这些并不能成为我们信仰的核心。佛教和其他的宗教异端教派甚至相信迷信的人也能体验到神迹的事情，而神成为人，他为了我的罪受苦难、受死、复活、再临，这些事情任何其他宗教都没有。因此信仰告白的核心《使徒信经》关于耶稣基督如此记录着：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并没有提到平静风浪的事情、赶鬼的事情、医治病人的事情以及行神迹的事情等等，对于这些事情一字也没有提到。那么我们的信仰应当集中在哪里呢？显而易见，若不通过苦难，若没有复活的盼望，那我们的信仰就不是真的。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在这样的提问当中，共观福音当中，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当中都出现了。马太福音是28章，出现在第16章，马可福音是在第16章中，出现了在第8章，那么路加福音是一共24章，出现在第9章，都是在每卷圣经的中间部分出现这个提问的场面。耶稣在提问之前是传神国、神的国和行神迹的主，可是在此后呢，耶稣的面貌就是向着十字架和复活，走向盼望和使命的路，是受苦难的主。通过这样的苦难和复活，也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以前有个香港电影叫做《英雄本色》，按照这个部分的话可以表达为是主的本色，走苦难的路是以前就预定的事情，然后这条路是主要走下去的。对于告白耶稣是基督的人应该过何等生活，耶稣在23节如此说明。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从耶稣的人最突出的特征是过着舍己的生活。 舍己的生活就是超越了把自己放在人生的中心，放弃了这种把自己放在人生中心的生活，然后超越了为自己生活的，并且认为在世上越成功越有好待遇，得到的越更多，到更高的位置神就会更喜欢，也放弃这种世俗的价值观。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永远的价值观。在我心里留下印象最久的电影是根据莫扎特的生活改编的《莫扎特传》，大概看过5遍。在电影当中，萨列里感到最痛苦的就是所谓的第二的悲伤。当时人们认为莫扎特的音乐浅薄，而看到他写的乐谱，越看越是发现莫扎特真的是具有天才性，他也因此感到对自己感到绝望的程度。乐谱尽管是初稿，却没有修改的痕迹，而且哪怕只是修改一小节，甚至一个音符，乐曲都会完全混乱，是达到了一个完美的程度。因此他向神恳切的祷告说，神啊，求神给我一曲含着你的作为的一首曲子，以此显明你是爱我的，那我就把我的位置给莫扎特。然而他的祷告并没有得到了应允。而那个电影的主人公不是莫扎特，而是萨列里。电影通过萨列里的眼睛进行展开。第二年在电影的授奖仪式上得到最佳男主角奖的不是莫扎特的扮演者汤姆·休斯克，而是萨列里的扮演者莫里·亚布拉罕。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同样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灵敏的看眼色做事，会阿谀奉承的同僚升职快，我尽管比别人早上班，诚实的工作，也有可能进几晚。别人得到的在不断的增加，我无论是10年前还是现在，都是持续过着挣一个月花一个月的生活。我比其他的学生更努力，可是有可能是别人的成绩更好。尽管神呼召我们为主人公，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放弃正确的生活，那就是舍己。主再次强调要舍己，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很多基督徒误解自己的十字架，认为不信耶稣的配偶，令人费心的子女，麻烦自己的婆家和妻子家是自己的十字架。然而那不是十字架，他们是我们应当关爱的对象。十字架是死刑的工具，要把自己挂在上面，把世界的世俗的价值观、病态的利己心，借着主想要成功的野心，没有神却按照自己的欲望随便生活的想法，这就是我们应当背的十字架。要把这一切钉到十字架上，也就是我们应当的背负的十字架。可是主说要天天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想要过正确生活的基督徒，没有人没有下过一两次决心想要背十字架的。 然而，想要背负十字架，不是一次两次就可以结束的，而是天天要背负十字架。若有一天不背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就会背离主的话语和主的旨意，过着与主完全不同的生活。因此，使徒保罗也断言说：“我天天冒死。”在 IMF 金融危机之后，每年都听到经济不好的说法，似乎没有一年不曾听过经济不好这样的说法。因此，人们心里常常有经济危机的感觉。而经济不好本身不是危机。无论是世界的富国还是贫国，没有一个国家不经历经济艰难的，正如山高谷深一样。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只是成长的。真正要感到危机的，是我们社会应当成为与他人一同生存的共生的现场。然而，由阶层矛盾、时代矛盾、理念矛盾等各种矛盾激发，使人与人之间不包容，只认为我和我所属的团队是对的，绝对排斥他人和不同的团队的人。人们不想过公平和真实的生活，却随着病态的利己心和朽坏的贪欲而生活。然而，更大的危机是，基督徒本应当正确引导基督徒的，而基督徒本人却没有过着正确的生活。主对基督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可是却不能舍己，过着利己的信仰生活。因此，基督徒和教会没有成为世上的希望，那才是真正的危机。我们现在都要重新开始。”像刚刚开始过信仰生活一样，恢复起初的心。神尽管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把每个人都栽种在生活现场。在这里，我们要舍己，背起我们应当背的十字架。那么，这个时代无论多么黑暗，要以我们为通道，从我们所在的位置。神要收去黑暗。我们若舍己背自己十字架的生活，那么曾经落入世俗价值观中过着死缠恶斗的人生，通过我们与主见面，得到永远的拯救。总有一天，神向我们显现，呼召我们，我们要站在神面前。那时，神一定不会问我拥有多少，也不会问我坐在有多高的位置，而且也不会问我有多么多的业绩，更不会问我活了多久，因为那一切都是由神所给予的才干所决定的。那么生命的长度只不过是神允许的期限而已。可是神会问我们：我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给你栽种的生活现场，你是否舍己背自己的十字架呢？那时主对我们说：你舍己背自己的十字架，真的是感恩。如果能通过主听到这样的话，有多么好啊！如果真的那样的话，有多么好啊！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耶稣对告白耶稣是基督的人说，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然而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利己心，我们的野心，利用主想要成就我的野心，不但没有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照亮世界，反而使这个社会成了病态。感谢神使我们认识到，在我们时代，我们社会的危机不但有经济危机，也不但有承认他人，处于各种矛盾的危机，要符合告白耶稣是基督的人，有永远生命的，我们要过正确的生活。正如女人若没有生产的痛苦就得不到生命一样，求神让我们知道，没有伤痛，没有撕裂的痛苦，就不能获得真正就不能获得真理和生命。现在让我们都超越五个饼和两条鱼的神迹，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正如主背负十字架给我们生命，怀抱这个世界一样，我们都在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的生活现场，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成为怀抱困苦之地的人。借着我们使世上的人在人格上认识真理和耶稣基督，让我们目睹我们所处之地更新，借着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借着我们使主的复活，复活的主成为这个世上的光和盼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